听到我讲的话吧。特别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也感谢弟兄姐妹容许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受圣灵的感召写下神的话。其中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呢，是圣灵对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讲话。这七个教会呢，他们的名字是以弗所、士美那、杰加摩、佩亚推拉、萨迪、贝拉铁菲、老底加。这七个教会我并不是要来讲这七个教会，我只是要专注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加的教会。这七个教会的地理位置在亚细亚，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位于黑海跟地中海之间。他们的地理位置很有意思，你如果说从以弗所的教会看起的话，以弗所是正挨着地中海，从地中海一个弧状的顺时钟的方向一个半圆，最后到老底加教会。在七个教会里面呢，有五个教会是坏的，两个教会是好的。好的是士美那跟贝拉铁菲，其他五个都是坏的。但是五个坏的里面呢，每一个也都有一点好处，除了什么？除了最后的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教会是没有一点好处的。我们看看我们主耶稣对老底加教会的评语是什么。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五跟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每次读到这个或者思想到这一个经文，都是心里蛮震动的，特别是第十六节。我们也听过牧师讲过，这个好像圣经很多本书第三章十六节都是特别重要的哈，所以这个第十六节我再念一下。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每次想到哦，我还有可能主耶稣把我从口中吐出去，我心里蛮震动的。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老底加教会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又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基本上就是说，一个教会它有一个教会的形式，可能也有教会的组织跟活动。他们活动当时怎么样啊，我不是很清楚了，也许也有像我们的这个什么有这一个烤肉啊，或者是 potluck 什么的，组织是怎么样不知道，也许像我们有这个同工会类似的这种组织，因为他们有一个教会嘛，他们也做敬拜。据一些历史的记载，老底加教会并不是很坏的，不是我们想象中是有这个随时偷窃杀人奸淫什么这种事情，他们也还有甚至传福音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他们并不是坏的要命。为什么他们不热呢？这个不热就大家可以想象，他们有这些宗教的组织，有宗教的活动，但是没有宗教的热情，他们不太关心彼此间得救不得救，他们的敬拜肯定是很敷衍的，这个是不冷不热。然后我们再看看老底加教会的背景，他们的那个时候时代背景，当时使徒约翰写这本书多半一定是在公元第一世纪了，多半是第50 AD 到100 AD 这个之间。在当时亚细亚是罗马的一个大区，一个大省，老底加有三条主要的干线通通在老底加交汇。当时呢，老底加这个城市的人非常富有，当时欧洲所有国家的这些钱币啊，通通都可以在老底加兑换，可以是当时的金融中心。除了这个之外呢，老底加还有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盛产一种黑色质量非常软、非常 好的一种黑羊毛，他们做的这个衣服呢行销欧洲各地。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当时全世界最好的眼科医院。想来大概他们的科学跟医药医学都是非常发达进步的这个东西。所以老底家的教会你可以想象，一般人都非常富有，非常丰富，没有什么缺乏，所以呢自然就带来一种骄傲。好，他们有这些好处，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讲。启示录第三章18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受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大家看看这个经节啊，主耶稣劝老底家人要买火炼的金子。为什么要买火炼的金子？这个金子不一定说 automatically 就是说很有价值，你要炼过了，有程度高了才有价值，是不是？老底家人虽然有钱，但主耶稣说你们有的东西是没有价值，你应该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他们虽然有很多很值钱很漂亮的这个衣服能够做出来行销外国，可是主耶稣说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暴露出来。对老底家人，他们有很多的羞耻是他们的衣服遮不住的。然后主耶稣又说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他们虽然有很好的眼科医生，可能有很好的眼药，这绝对是了，可是他们是盲目的，他们看不见。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样？三章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大家看看主耶稣对老底家人教会的这些评语是非常深刻，真是让我们要很大的警惕。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有些解经家把这个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呢，他们当时的一些情况呢，发现正好吻合从公元30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教会的一些情况，一些所作所为跟当时的一些这七个教会很 match。 这个当不同解经家，那我不敢讲，但是至少有一位解经家他的看法是这样子，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是对应公元30年到100年那个时候的一般教会情况，四美呢是对应从100年到316年的这个情况，雷加摩从316到600，推亚推拉从600到1200，萨迪从1200到1517，菲拉铁菲从1517到1917，老底家呢从1917直到现在。1917离现在其实不是非常的远，大概90年左右哈。所以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我们今天事实上都活在老底家的时代。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情况，我们真的要是特别警惕。老底家的教会呢，他们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缺乏什么东西，他们很有钱嘛。可是他们怎么样？主耶稣说他们是灵性软弱。我们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当时老底家教会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物质丰富灵性贫穷。什么是灵性贫穷？我们从字面上也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主耶稣的灵呢没有进到他们的里面去，他们只是一个外表的基督徒，是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可能一起有一些敬拜的活动或者聚会，但是不是说真正从内心里面 有基督徒的热忱，有真正深刻的信仰。等于说没有真正的信，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原因就有两个，为什么灵性贫穷。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没有得重生，没有真正得到神的生命。第二个就是说没有发挥重生的果效。好，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什么是重生。重生这个观念在圣经上不用提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有名的故事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尼哥底母夜访主耶稣的这个故事。我稍微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说主耶稣出来传道不太久，有一位法利赛人，他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不是一个等闲人物哈，尼哥底母他是当时公会的议员，他是宗教的领袖，是以色列的先生，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很受人尊敬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来探访主耶稣，又怕别人看到，因为主耶稣才出来不久嘛，所以他偷偷的从晚上，在晚上的时候来到主耶稣这个地方，向主耶稣问什么？问神国跟永生的道理。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还有在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注意哈，主耶稣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跟主耶稣用的两个字"必须"，如果主耶稣说必须的事情，我们敢掉以轻心吗？我们敢等闲视之吗？弟兄姐妹，真的，我不能再强调这个重生的重要，因为主耶稣说必须的话，你最好非常小心。什么是重生呢？这个重生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就是再生产一次。这个观念讲起来可以这样讲，但是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再生产一次啊。连尼哥底母也是一头雾水，是吧？他去问主耶稣，我已经这么老了，我能够再回到母腹里面再重新生产出来吗？那当时这个问题显然是不是尼哥底母所认为是个答案。我们看主耶稣跟他怎么讲。第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主耶稣是讲得很清楚了，虽然还是不太容易理解，什么叫从水跟圣灵生的？就是说，这个重生呢，你的一个新的生命，不是跟以前肉身的生命一样，你是从水跟圣灵生的。那什么叫水跟圣灵生的？解经家也有不止一种的这种解释法，但基本上水是一种去掉罪的一种东西。如果一个人从水生的话，我们用属灵的意义来看的话，这个是没有罪的，这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生命。那水跟圣灵呢，在一起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从圣灵来的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跟你本来的肉身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合在一起把这个主耶稣对重生的定义用一句话来的话呢，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说重生是一个没有罪的从神来的新的生命，它诞生在你的这个里头。好，现在我们对这个重生这个定义有了，可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重生了没有？这个至少对我来讲也是蛮多年还是迷迷糊糊，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我重生了没有。 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责，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在这个新约里面就是一节了，但是这一节包含很多东西。这一节是讲什么？讲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中讲的一段故事。这个在当时以色列人都是非常清楚的。以色列人对那个摩西已经对民数记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这些历史的事情，他们都非常清楚的。民数记二十一章这故事是怎么样？大家不必去讲，不必去翻了。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是这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然后但是犯了罪，后来在埃及西乃旷野一直徘徊了四十年，最后终于神让他们可以进迦南了，他们才打了一次小的胜仗。然后本来是可以从南向北直接在直攻这个迦南，但是呢他们跟要经过的以东，他要越过以东的境界才能到迦南，所以跟以东谈判。以东跟以色列人大家知道是四重向来不合的，以东不让他们进去，所以谈判破裂。那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办？他只能再向南走，往红海那个方向走，然后绕到以东的南部，还要绕到摩亚的东南部，最后呢要到达那个约旦河的东边，从东边到达西边，只有这个过程。你如果说看看地图的话，这个路可比本来那个路要远多了。这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办？哦，一看到我们又有这么长的路要走，就开始发怨言了，都觉得太累太辛苦了，然后就开始向摩西抱怨说，我们现在又没水，粮食又这么难吃，我们还不如当时在埃及的生活呢，是吧？摩西一听，哦，神一直安排你们到现在，你们这一点忍受力都没有了，神给你们的东西终归会给你们，那你们现在这么一点苦又不愿意受了，所以摩西呢就非常生气，但是不用他做什么，神完全知道这个情况，立刻就派了一个让一条蛇，毒蛇，圣经上叫做火蛇，派一条火蛇来到他们以色列中间，那个蛇呢立刻就咬伤了很多人。这下以色列人就知道问题来了。以色列人对这个被蛇咬伤这种事情是很敏感的，他们也晓得这个是人的作为，就是随随便便一条蛇就出来的，所以啊他们立刻感觉到，哦，糟糕，我自己犯了罪了，好，犯了罪怎么办？赶快到摩西那边去认罪，请求摩西向神请求原谅他们的罪。好，摩西也照办了，神呢就给摩西一个指示，说是，啊，你用铜做一个蛇，做一个假蛇，用一根棍子撑起来，撑在高处。那些已经被蛇咬的人呢，如果愿意举头向那个铜蛇看的话，这个病就会好。好，这个当然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摩西跟他们讲的时候，那些被蛇咬的人，当马上就举头望那个假的铜蛇，望了之后就好了。OK， 这是整个当时那个故事，这是以色列人当时都非常清楚的。主耶稣用这一段话来解释人怎么样知道自己是重生。对这个解释的最好的就是王明道牧师，我真的很佩服他对这一段的这个解释。他把这个故事啊分成四段，四个要素，或者说四个步骤，就是首先一个人要自己知道自己犯了罪，就像当时那个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他晓得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一条蛇进来，这个是人的作为，人 生气了，所以他们立刻知道他们自己犯了罪。第二就是说，这些人呢知道犯了罪的人必死，就像当初那个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被毒蛇咬了之后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因为被毒蛇咬了之后，可不是那个感冒或者拉肚子啊，或者什么过几天也许休息休息自己会好，这个毒进到了身体的血液里面只是时间问题，你必死无疑。这个当时以色列人是很清楚的。我们对这个第二个步骤，任何一个犯罪的人要得重生，这个第二个步骤，也就是说你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或者其他的方法救你的话，你的罪绝对是必死的。第三个步骤或者要素呢，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当时在沙漠地带旷野徘徊的时候，他们显然是没有那个毒蛇的解药，所以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特别的救的话，他们必死无疑。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说他们一定要仰望主耶稣，一定要抬头向那个铜蛇举目来求神的帮助，然后神才会帮助，他会得救。所以这个四个步骤呢，等于说贯穿了当时那个的故事的核心。我们现在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我们重生了没有？我们一定要思想这个四个步骤。我再等于说重复一下，因为这个太重要了。首先我们知道自己犯了罪了，第二个我们知道犯了这个罪一定必死无疑，第三我们靠自己绝对没办法突破这个罪，第四我们一定要到主耶稣前面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才能得救。这四个步骤其实缺一不可。你要仔细想的话，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有信仰基督徒，你在哪一个环节能够少掉这四个步骤？哪一步骤能够缺少？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说要问自己重生了没有，问这四点，如果说是还没有的话，赶快反省，赶快看自己是什么地方欠缺了。因为主耶稣讲得那么清楚，如果不重生你进不了神的国，非常严重。好，我们再看我刚讲灵性软弱的第二层，就是说没有发挥重生的果效。什么叫没有发挥重生的果效？我们再回忆一下刚刚我们讲的重生的定义。重生呢，就是一个从神来的没有罪的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你的体内。如果讲得更简单一点的话，就是神在你的体内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是不是？这是我江弟兄自己的这个说法，神在你的体内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你的体内产生了一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这一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会不会有一点点好像突然的这种感觉。实际上这个里面的人呢，在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为什么有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呢？这是因为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的问题。对这个里面的人最清楚的就是保罗。我们看看保罗至少在三个地方讲到这个里面的人。头一部分就是今天我们经节罗马书第七章21-22，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他是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是 inner being， 应该是翻到里面的人。你看 NIV 的翻译的话，它是这样翻译的。我也看到这个环球圣经公会所翻译的一本这个圣经，这个是没太多年了，一个新的。我念给你听，他怎么样翻译的呢？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正好在这里。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我在那边的第二节，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这翻译我觉得真是好得不得了。好，我们再看第二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哈。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在希腊原文，它的那个翻译，这个外体呢，就是外面的人。内心呢，就是里面的人。我再念给大家听这个环球圣经公会的这一本书的翻译。他是说，所以我们并不沮丧，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朽坏，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我们再看一处第三处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又有一次机会，三章十六节哈，我念给大家听。和合本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用的是心理的力量。我们看看这个圣经公会这个翻译，他怎么翻译？他是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求他按着他丰盛，对不起，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他这边用的是内在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和合本呢是翻译作里面的意思，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但是在英文呢，或者说是希腊的原文呢，都是里面的人。这很可惜，这个和合本这样子的翻译固然是也是不错，但是漏掉了一个圣经上可以显出来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真理。它等于说淡化了这个里面的人这个观念。一个基督徒如果要发挥一个重生的果效，我将那种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他没有正确的对待这个里面的人。我们看一下思考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呢，一定要先把它当作一个生命。这个可能要用一点这个想象哈，这个一个东西有生命跟没生命，实际上真的是天地之别。举我个人的例子，我们在这个男孩子威廉姆生之前，我们曾经我们小产过一次。那个小产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怀胎到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到当时一个医生那里， Dr. Temple， 可能这个弟兄姐妹还知道。到 Dr. Temple 那里去检查，他就用那个听筒来听，听了之后呢，没有什么声音，他的那个脸色就比较严肃起来了。那我们也不太敢问他说是怎么一回事，他开始跟我们说呢，我听不到的，听不太到声音。I'm very concerned。他一个医生如果非常 concerned 的话，这个病人在旁边，可想而知那个心情是紧张。我到现在完全能，还立刻回到当时，我跟周辉坐在那里听这个当时天总跟我们讲话，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心情，真的不晓得想什么，脑筋有点一片空白。这个有生命跟没生命，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具体的一个事实。我们对这个我们里面的人，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人呢。当然我们的困难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一个那个 Dr. Temple 一样用一个医生的听筒来听一下，哎，里面有没有心跳，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里面的人当作是一个有心跳的人，当作是一个有心跳的活人，他是有生命的，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观念。这个生命呢，它其实有感情，也有理性。你如果真的听他的声音的话，你会感觉得到，这个生命其实是有喜怒哀乐。我们真的是要特别尊重这个生命，把它当人看。我们如果越把它当人看的话呢，它对我们的影响就越大，我们得到的好处就越多。我们如果说只是把一个有点虚虚实实，这个只是概念上的一个认定，什么心意啦，什么这个里面的意思啊，或者内心啊，这样子的话，当然也对，不过不太具体，你比较不容易有一个实质能够影响你的一个里面的人的观念，对你的影响来得大。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变成基督徒之后呢，应当是有这个理念的人，对不对？因为就是主要是讲重生这个定义。但刚开始的时候，这里面的人是很微小的，就像一个初当初诞生的这个小 baby， 他是力量很小的。他出来的时候，无权无有，基本上是这样。可是他出来的敌人却很多啊，天上有邪灵啊，地上有撒旦啊，我们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的老我还在啊，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外面的人啊。这三个强敌他一个都抵不过的，别说三个强敌一起对抗他。所以这个里面的人呢，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弱小的一个生命，你若说是不好好呵护他培养他的话，这个生命打不过这些敌人，常常一直都停留在很小，或者说被杀了，被消灭了。所以你真的是要特别小心，你特别要保护他，多听他的声音。他声音虽然微小，但你若仔细听的话，你会听得到。等到有一天，里面的这个生命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能够跟你的外面的人互相对抗的时候，那你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了。也许有的时候你的外面的人已经打不过里面的人了，但这是好消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一个现象，令人自己可喜的一个现象。也许我们基督徒迈进，等到有一天里面的人完全打败了外面的人，那你就成功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努力的方向嘛，是不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啊，基本上我就是觉得老底嘉教会给我们的这个警惕啊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当时的教会也不是犯大错，它只是不冷不热。那我们现在呢，就活在一个老底嘉的这个时代，基本上。 像老底家这个时代，我们也是物质丰富，是不是？尤其我们在山镇的，应当是物质丰富吧？有多少人同意我这个说法呢？有没有人同意我这个说法呢？有少数的话，可能大家很客气。我们山镇应当是，你不能说不丰富了。那个我们这个在一般人的这个薪水大概都是很高的嘛。有没有人来问你们的薪水是多少？当然在美国是，反侵犯人家的隐私了，是吧？你说你薪水多少？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来问的，但是总归有的时候还是有人会来问的。他如果问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在做事的这个薪水的话，你怎么回答？你跟他讲我赚了几万几万还是怎么样？你倒不需要跟他说你赚几万了。我在 Battel 做事，听到吗？我在 Arriva 做事，我在 DOE 做事。再不行的话，我是医生。看哪一个还敢再问？我们教会真的是应当是，算是物质丰富的。可是我们呢，就要自己注意，不要陷入物质丰富跟灵性贫穷，像老底嘉教会的这个情况一样。我们应当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学到我们怎么样来鉴定我们重生的人，用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用民数记的那个故事，就是自己好好反省那个四个步骤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有没有没做到的？如果没做到的话，赶快提早反省。那四个步骤我再提醒一下，因为太重要了。自己知道犯罪，知道犯罪一定死，自己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救自己，一定要到主耶稣前面来求主耶稣的拯救。如果你通过了这个四个步骤，你是一个重生的人，那我真的是替你高兴，恭喜你。但是你要注意，你要好好对待你这个里面的人。你这个里面的人可能很弱小，说不定有的时候你都不太知道他的存在，那是蛮危险的一个事情。这个里面你要把他当作一个活人，你要培养他，呵护他，把它真的是当作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音，有的时候你要听他的声音，你要不是因为他的弱小结果你就常常抹杀了他的声音，你真的是要把他特别的尊重，把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能影响你，那你就成功了，你就里面的人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希望有一天完全战胜了你外面的人，就是